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皆如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全智门分人不起所造的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当中，现在呢正在讲这个中义部分。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也就是说，这个神一娘和四素娘呢一定要这个分开，就是神一娘和四素娘没有分开的话呢，那么就是智慧信实呢就是变成这个兔丝草一样的。这个兔丝草呢，昨天有一张纸条上面写是现在护品里面非常多，就是说是一年有一大包，说的说一大包的不要，但是给我用一点点，就是我可以会见到，是我想只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像那个兔丝草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个，也只是前面已经讲了，就主要讲这个一塔气的时候，就是孟婆仁波切应用了这个比喻。昨天在这里呢也讲了，这个神一娘和四素娘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分开，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称一拜敬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称呢就是要大一点。如果称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十多敬的话，那就是这个小一点也可以。或者是我们这个称牛肉的这个称和还那个什么这个一般这个金子银子的这个称呢，就是应该是不相同的，就是所以这个神一娘这个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的话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真正的本来这个实相，就是这个神一娘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然后四素娘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也就是所说我们现在众生在这个四素当中所见到的见闻觉知的这些镜像。所以我们在这个中观庄严论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两个这个量呢就是分开，然后各自的量所得来的这个结论，也就是所说它的结果呢，是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的。我们这里呢也可以就翻过来，就是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从依靠这个四素娘，依靠四素娘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得到这个神一法的这个结论，然后依靠那个神一娘呢不可能就是得到这个世俗的这种这个结论，就是所以说呢，就这两个娘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混为一谈。如果这两个娘已经这个混在一起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所得出来的这个这个真实的法呢，就是也是互相这个错乱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个聚集温室中观就起不到什么这个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量的这个界限就是分得非常这个清楚，然后呢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也是分开这个这样理解，这样理解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抉择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就非常这个容易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比如说依靠这个十数量来这个衡量的时候呢，那么十数量的工具呢，就像我们这个英明的十量论啊，或者是这个巨石论啊，这些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衡量十数的这个法啊，就衡量世俗的论点的。然后我们要抉择一个神异的万法真相的时候呢，那这个中观六论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其他的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空性，就是这些全部是属于是这个抉择神异量的这个论点，就是所以论点的话呢，就是各自观点也是不相同的。如果你反过来说是现在我们那个般若空性用阿含经来解释的话呢，那就非常这个困难的，因为这个阿含经和还有这个很多巨石论当中的话呢，主要抉择这个世俗量世俗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些法呢，就是然后解释你般若空性的究竟含义的话呢，那就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衡量的。反过来说是如果般若空性呢这个然后抉择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印明呢，抉择我们这个现在所讲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巨舌论呢这个阿含经的这个一些这个教义啊，毗那耶经的一些教义的话呢，那以般若经来这个讲的话呢，那就根本讲不通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个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这个称，就是你这个称牛肉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用这个称牛肉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这个拉这一点呢，就是应该那个商店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称一百斤的时候呢，你就放在那个这个小小的那个台盘上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所以说这个量呢，就是相当这个重要的。因此我们呢，就是看你用哪一个量来这个决策什么样的法这样的话就是平时我们这个温思修行的过程当中，真正对中观的法理就是升起特别这个强有力的一种定界，就这一点作为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是也是这个获得当中的最殊胜的获得就这一点大家在这个温思过程当中吧，就是这个我想呢可能你们看一遍两遍就是看不懂的的确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你的智慧呢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就是你光是这个中观庄严论看一遍两遍听一遍两遍，就是 绝对是不行的。再加上我们以前呢，就是这个中冠状元论也是没有学过，很多人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堪布堪摩的话呢，以前这个法门呢就是的确没有这个听过，没有听过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新选的这个感觉。那么我希望你们这个问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这个激进的心态，就是如果你心态特别这个散乱呢，就是这样那样的很多贪嗔痴这个转的话呢，就是这个心始终是没有这个专注的机会。然后呢，非常平静的这种心态呢，一定要花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你那个要辅导，或者是你要这个讲，或者你自己要看的话呢，你一定要看那个好几遍，就是看好几遍的话呢，就是首先把它的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呢，应该这个懂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进行发挥的话呢，应该是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某分人们觉得有些金刚语言的话呢，就是我有感觉上是这样的，就是一段话呢，就是如果没有很多的语言来解释的话呢，好像真正把它的这个深深的意义呢，就是挖掘不出来一样，就是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下面的那个修路的那个挖掘机的话呢，就是它如果这个把石头呢，就是要挖的话呢，就是它那个洞呢，就是应该就这个坑呢，就是应该就是挖的大一点，才能把里面的石头取得出来。如果你这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坑的话呢，就是里面就是很深处的这个石头根本就是取不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向中观状论里面的真正的精华要取出来的话呢，你可能要下一定的这个功夫，就是才能就是真正把里面的这个精华取得出来。否则的话呢，你光是这个大概大概的这个看一遍的，大概大概的想一想啊，就这样里面的真正的含义呢，就是不一定能接触到自己的想去当中。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这个问思修行方面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昨天前面已经讲了，因为他这里呢，就是门和人不接直接的是没有提哪一个宗派呢，就是说的不对，如何如何，并没有这样说。但是呢，当时那个后派的一些这个，也就是说是后一派，就是不是前一派，后一派的一些高僧大德呢，在显现上呢，有时候生一年和数年呢，就分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就这样的话呢，他就间接的已经说了，在明眼当中，如果详详细细的观察的话呢，他这种娘呢，根本不会称为这个神一娘了。就是这一点，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就是他真的昨天呢，已经降到这个地方了。那么今天再继续降下去，宗旨，福鼎眼前共同显现自法的宗观派，何处也没有，就是何处也无有。晨曦自行晨施法的宗观呢，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就这两句话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眼前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吧，就是瓶子、柱子，或者是这个鲜花、这个佛像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眼前的这些现象呢，就富人的，就是不成人的，或者是智破的啊，否定这个眼前的这些现象的，这样的这个中观派的话呢，就是何处也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思素当中的话呢，眼前的这个所有的见闻觉知啊，所有的这些这个前世今生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伦理呢，全部一概这个承认的，就并不否认啊，就是不是不承认的啊。这一点，我们如菩萨行论智慧品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说是那个见闻觉知呢，不是在这里破的，这里所破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世有的法的那通途经的那个什么玄门，对，就是他这里这个见闻觉知呢，不是在这里破的，这里所破的就是这个世有的法。当时门风仁波切也是说了，就是不显现的这种中观派呢，就是哪里也没有，就是这陈其宝主论当中也是这样这个讲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谁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因果啊，有些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担心。现在韩传佛教里面的有些大德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者是一切万法皆空的话呢，一切万法皆空，是不是因果也空了，前世后世也空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见闻觉知都全部已经一盘否定，这样的话呢，恐怕这个整个世界的话呢，就已经毁灭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呢，恐怕这个就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解释清楚，就是所以这方面就是特别特别的担心，就是这样这个说的。但是这方面呢，就是根本不用任何担心，就是因为呢，我们不管是中观自语派还是中观应承派，现在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些显现，眼前的这些显现呢，这个驳斥的这种宗观派，就是也就是说夫人这一边的宗观派呢，就是何处也是没有的，就是无论是宗观应承派还是自许派呢，就是也是没有的。就是你看那个宗观应承派的话呢，就是他也是承认这个在猴德的时候，当然这个生者的如根本会定要觉知宗观见解的时候的什么法都没有的，但是呢在猴德的时候呢，就是就像丁解报道论里面所想的一样，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可以这个案例的，就是从这个因果啊，就是等等等，就是就像我们诸众论当中也 身是这个这些核德呢就是根本没有破的。然后这个纵观仔细白的话呢就是更不用说了，就是它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根本不用这个破的。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些这个大德吧，就是有些大德的话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那个现在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在神意当中也是不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将句子的这些现象的话呢，这个现象虚的话呢，那这个神意当中也是不破的。为什么呢？就像以前荣统大师啊，就是他们有些论师的这个记得好像那个纵观的什么论述里面呢，说是现在的这个显现部分的话呢，就是在神意当中也是不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破他的这种离证不存在的缘故。有些大德是这样说的，但这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摩诃仁波切和有些大德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不太承认。为什么呢？神意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就不破的法一点也没有的，就是全部一概这个复认的。然后这个思素当中的话呢，就是不需要用这个神意量来破这个现在思素的这些显现，就是这一点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说是眼前的这些显现破的中观盘，那就是根本也是没有的，何处也是找不到的。同时呢，程序自想称实的中观也是同样不存在的。所谓的这个中观的话呢，就是他不承认事有的法。就像我们前面这样的那样，唯识宗的话，他承认自明自知的心是实有的。然而种这个有识宗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承认这个最细微的两个法是这个承认实有的。还有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外道呢，他们也承认一些实有的法。但是像他们那样的这个中观派当中呢，就是承认实有的法呢，就是没有的。满方润伯奇跟那个扎嘎的什么那个日光辩论书当中呢，这样这个说的，说是如果一个中观派承认是有的话呢，那这个纵观盘连戒头都没有了，就是甚至这个戒头都得不到，就戒头都没有了。那这样的话，有些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处一个问题，比如说中观这个自虚派啊，中观自虚派的话呢，最拘谨的观点来讲的是他不承认一个是有的。但是暂时来说的话呢，昨前天我们所讲的那样，他们的这个现象虚呢，就是是不是承认为是有的？尤其是中观因尘派呢，就是对这个中观自虚派发出三大泰国，发出三大泰国的时候呢，就是。纵观自虚派虽然他们自己都是不认为是有的，但是依靠纵观因尘派的推理的话，那就是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种这个事法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是不是纵观自虚派也是没有这个解脱了？纵观自虚派也不能成为是纵观派，就是会不会有这种过失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是这个是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呢？因为纵观自虚派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真正的在他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他最拘谨的观点就是纵观因尘派的这个观点，就是他展示的这个无执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是暂时呢他抉择的是神意当中是这个单空的，然后世俗当中呢就是只想存在的，这一点呢就是并不是纵观自虚派的最拘谨观点。因此说呢纵观自虚派也是可以说是最拘谨的观点来讲，他根本不承认是有的法。这样一来呢，摩诃仁波切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成立的，就是承认自相续是有的纵观呢，就是同样也是不存在的。然而根据正悟而地圆融双运的治理不同，是之抉择神意方式上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因为那个就是宗派的各种高低，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安赞尼玛派的话，那就是有九乘宗派，然后一般仙宗的话，那就是有四大这个宗派。那么这些各种各派的这个高低的案例，高低的案例呢并不是在实数当中案例的，应该是这个宗派的创始者或者宗派的这个修行者呢，他对这个二谛圆融的这个境界的治理方面来这个案例的。比如说中观因尘派呢，就是他二谛这个圆融的治理呢就是相当高，就是他呢安立为是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宗派。然后中观自虚派的话呢，就是他对二谛圆融的这种境界呢不太高，再加上是这个唯识宗，然后呢就是金部和油部宗，就是他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向下来，然后越来越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二谛圆融的见解呢就是越来越高。这样一来的话呢，他这里面简洁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这个现在各种各派的这个宗派的高低呢，就是应该是抉择神意正见的这个角度来安理的啊，就是抉择神意正见的角度来安理的，并不是说和一派有些个别论师说的，是这个简介上呢，就是声闻缘觉和什么这个菩萨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在这个行为上和修行上是这个二种资量圆不圆满呐、或者是具不具足方便方法等等等这方面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这个小乘的这个宗派呢，就是第一点就是，然后呢唯识宗，然后呢就是大乘纵观宗啊，这种说法是 就是孟夫仁波切在降定界报动论的时候也是已经讲了吧，就是宗派的这个所谓的高低呢并不是是依靠这个方面来这个安立的，应该是只是从这个智慧见解方面来安立的。孟夫仁波切在定界报动论里面这个问题呢已经讲到就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个虚补的这个高低的话呢也是全部是他对这个真武这个空性的角度来安立的，并不是是他对这个世俗的资粮圆不圆满呢，就是并不是从这方面来安立的。不管是修行人还是宗派的创始人呢，他对二谛这个双运的智慧的力量呢就是不同，然后他就借着呢就是不同的这个从这个消乘到最后中观应身派之间的有不同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差别。除此之外，单单以明眼的观点来根本无法区分宗派的高低，就是单单以明眼的这个角度来根本没办法这个安立宗派的这个高低。比如说这个外经这个承不承认这个性的角度啊，或者是那个昨天不是这样的嘛，就是就他那个明眼这个承认的角度来分的话呢，我们宗观派的话呢就是有几种承认明眼的方法。一个呢就是随着这个实践工程的这个明眼，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宗观。还有呢就是随着唯识众那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什么这个瑜伽性宗观啊，就瑜伽性宗观。还有一个呢就是是那个随着这个金补的这个明眼而成立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那个金补宗观。然后我们这个昨天所讲的灯子里面所包括的就是全真孟夫仁波切和萨迦牌也是承认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优步宗啊，就是优步宗啊，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优步宗这个他的这个名言呢就是随着优步宗的观点而安立的这么几种。那么这么几种的话，如果我们这个宗派的高低呢就是以名言来安立的话呢，那这个宗观应身派的什么那个宗派呢就是应该是最低的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昨天也讲了，就是宗观应身派呢一般来讲是这个月称菩萨和龙母菩萨他们都是随着实践的这个人们的工程的这种明眼来安立的。那这样的话呢唯识宗的这个宗派是可能最高的，然后呢过了这个金补，然后过了这个优补，再过了这个实践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宗派里面的这个高低呢就是应身派是最低的，然后呢就是唯识啊金补啊可能这样来安立的。但是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孟夫仁波切呢在很多地方很多论点里面呢已经给我们就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各种各派的这些这个分别呢就是并不是是他们在一些行为上的这个差别，也并不是是他们在这个修行上的差别，也并不是是什么他们积累资粮方面的这个差别，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真悟空性上面的这个差别。这一点我像是试一试吧，就是现在实践上我们一般的这个实践当中的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这是真悟字啊，这是什么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呢并不是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弘法事业的这个事业很广大，所以呢就是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并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证悟这个大圆满的这个究竟实相？如果这个的话呢不管是他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都是非常这个敬佩的，非常这个就是这个敬仰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呢一般这个事件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境界的高低呢就是应该是以他的这个真无空性方面来安立的，让各种各派的这个建立的这个高低呢就是也是应该真无空性的这个角度来安立的，并不是是其他的这个行为来安立的。这一点应该这样这个理解。例如平之无自行是空性的这一句，就是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些光是词句上面呢这样真的要这个安立的话呢也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就是它的意义上面呢就是差别不是很大的，然后全部是用那个词句来就是分析的话呢就是有时候特别累，就是也非常这个困难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抓住要点的时候呢就是它词句就不管是怎么样没有这个添枝加叶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还是那个就是通达它的真正的意义的意思。它下面呢就是说，例如平之无有自行是空性的这一句话，虽然没有直接了当的加上圣意的鉴别，就是他并没有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瓶子呢就是没有自性的，瓶子就是空性的，就这样说。那这样说的话呢他这个上面的是没有直接了当的加上这个圣意的鉴别，他并没有说是这个瓶子呢就是圣意当中是空性的，这个瓶子呢圣意当中是那个无有自性的，就是没有加上这个圣意的这个鉴别。但作为精通宗派与明眼的智者，从当时的预言参合的意义中就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从观察圣意的角度而言的。有时候有些人大哈欠的时候不要这个嘴巴张得太大了，不然的话好多那个可能蚊子都已经进去了，不好说。然后大瞌睡吧。是这样。 这次我没有看任何人啊，就看到那个发本神估计这样说的。啊，这样那个刚才不是这样的吗？就是有时候不应该这样说的人，现在思路都全部乱了。就刚才我们大家正在专注于中观的意义上面，现在一直想把这些，在这个平子无有自性的这个话上面呢，虽然没有加上直截了当的鉴别，但是呢，作为经统宗派，由经统这个明眼的一些智者来讲的话呢，当时的这个语言场合的意义当中呢，清楚的认识到什么呢？就是这是这个观察声音的角度而言的。你看，说是你说这个瓶子不存在，瓶子是空性的，瓶子是无有实有的。那么如果就是对整个宗派呢，就是比较这个精通的，然后对这个明眼呢，就是对隐敏纵观，就是一切法是比较精通的智者来讲的话呢，哦，他今天说是这个瓶子是空性的，瓶子是这个无有自性的，那肯定说是这个生意当中，就是他虽然没有加上生意当中瓶子是空性的，生意当中瓶子是无有自性，虽然没有加上这个鉴别的，但是我肯定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索当中的这个瓶子没有的话呢，那这个不要说是那个总管银尘盘叶尘菩萨那样聪明的人，就是连我们世间的一般的有些卖西瓜的老太太也是，她也是根本不可能承认的。你看你那个喝茶的这个碗呢，或者是你这个碎瓶呢，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话呢，那就她根本不可能这个承认的。就是所以说呢，她肯定不是指的是思索当中的这个瓶子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生意当中不存在。所以精通明眼和精通那个宗派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其他人呢再次的是这个生意当中的这个瓶子是这个不存在的，然后那个思索当中的这个瓶子呢就是存在的。所以他这里呢某某人不去也说，我们讲定解报当人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清楚的，就是当时呢就是瓶子就一瓶子不空，瓶子呢也是有空，就是这一个观点呢就是有点这个看不惯听不惯，然后呢就是某某人不去以非常这个文雅的语言呢就是坚决呢就是破斥对方的这个观点。犹能明白瓶子以两称泥，以自行称泥也是指的是明眼的。然后我们翻过来说是这个瓶子呢以量称泥，就是先量或者必量来称泥，这个瓶子是称泥的，或者这个瓶子呢就是自相称泥的，就是它的这个自相呢就是应该是能起作用的这种称泥的。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呢，那根本不可能相杀，是不是这个瓶子是在生意当中已经称泥了，这个瓶子呢是不是在生意当中以量称泥的，不是家里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生意当中的瓶子呢就是以中观的泥也是根本破不到的，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怀疑呢？根本不会有的，就是翻过来说根本不可能，也不至于生起胡想错乱的愚痴之念。就是他这里呢像是如果我们这个对宗派和明眼不精通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恐怕可能也有这个错乱的这种这个愚痴之念，但是呢只要这个对这些宗派比较精通的人来讲的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互相错乱的。所以说呢，他这里我刚才也讲了，就是第六派的有些高僧大德呢，就是认为是这个瓶子以瓶子空的话呢，就是害怕这个明眼当中的瓶子呢也不存在了，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是瓶子以瓶子不空，就是这是要建立这个明眼的这个法。然后呢就是瓶子以这个实有空，就是如果实有空没有错的话呢，好像是哪个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个瓶子已经这个存在了，所以呢生意当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个实有的，因此加上实有的鉴别。然后呢就是说是瓶子以瓶子不空呢，就是是这个明眼量来这个角度来讲，然后瓶子以那个瓶子以实有空的话呢，就是以生意量，就是所以生意量和思索量的这两个量呢，就是互相已经这个交错，就是就互相就是错乱了，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后来这个学习中观的人来讲是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前一排的这个按照某方人不切的这些观点的话呢，根本不用这样讲，就是瓶子空性，瓶子空性的话呢，那肯定是说神意地空的，就是不可能说是明眼当中，就是明眼当中的瓶子是存在啊，神意当中才空啊，就是不用这样讲。然后呢就是瓶子不空的话呢，就是肯定是在这个自数当中是不空的，不可能在这个神意当中不空的，就是这是谁也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讲般若经讲金刚经呢，就是讲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某方人不切下面也讲了，如果你有特别必要的话呢，就是加上这些鉴别也是不矛盾的，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加这些鉴别，稍微对中观二谛呢有点点就是精通的人呢，就是会这个知道的，稍微动工程的人呢，就是这一点是肯定清楚的。就是那天有一个人这样说了，我说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这个稍微动工程的谁也就是会动一点的，这样的话别人就不高兴了，就是我们有些事情谈不好的。所以我说呢，稍微就是对中观二谛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概念，就是稍微动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瓶子空，瓶子不空，一说就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以后呢我们也是觉得中观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再这样想。但相反这些被表面刺激所迷惑，要问教子是无涯清醒的人呢，一名心思 房宅常常担着的次举伤，就是这是也是间接的，我们丁解报道人当中也有这个次举吧，就是说是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被这个表面的这个次举呢，就是已经这个宿命火，然后呢就是对这个蚊子伤的就是一点点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就是害怕，就是在蚊子伤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宿到一些泰国，然后呢就是他数次这个无涯的这个进行，无涯的话呢就是平时他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就是一般到哪里的时候他害怕就是路上都有什么荆棘就是刺上他的这个脚啊，这样呢就是对这边调一下那边调一下，就是平时呢也特别注意，就是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有些人说话的话呢，就是就是说空的话呢，就是可能不行，就是命业当中存在的缘故，就是说是这个不空，就是如果不空的话，那就是不行，就是生意当中已经不空了，就是然后有空，就是所以呢就是拼子一拼，拼子不空，拼子一是有空啊，等等等，以这样的这个就好像那个刺无涯的这种进行呢，就是就说，但是没有必要这样的妖言多的，应该呢就是直接鸟等的，就是像印度的一些高僧大德和大论师们呢，就是讲解论点一样，就是他这种风格呢，就是进行解释的话呢，就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凡是没有智慧的人来讲，是怎么样给他讲也是不懂的，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呢，就那么瓶子空瓶子不空直接这样说的话，没有必要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加上很多的这个次句的意思。所以他们呢以明性质呢，就是全部放在什么呢，就是放在一个常常淡着的一些这个次句上，其实涉及众多意义的并人们功成的次句，没有一个决定不管待特定意义而表达一法的，就是而表达这个一个法的，就是它那个涉及多种意义的，就是人们也是功成的有些这个次序，比如说是什么这个诚实啊，或者是佛陀啊、神人啊、缘觉啊等等等等的，凡是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它涉及到很多很多意义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些这个次序。这样的一种公认次序的话呢，没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决定只是不关待特定意义，就是他呢就是还是就不关待这个特定意义，然后呢就是表达依法的，就是这样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可以表达很多很多的法，因为他那个涉及面呢就是非常广的。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这个佛陀，佛陀的话呢，就是有些人也叫做是这个佛陀，有些这个佛陀的话呢，叫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叫佛陀，阿弥陀佛也叫这个佛陀啊，所以呢，它这个牵涉到很多这个意义的，牵涉到很多意义的话呢，它这里呢就是根据这个特定意义，就是它也表达就是它的法，就是没有一个不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它这里呢，就下面就是叫你一个比喻来这个解说吧，就是，例如一说到诚实，大多数人呢都会理解为经得起深意观察而成立的意义。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说到这个诚实，诚实的时候呢，前两天也是我们都讲了，这个唯识宗也承认为是什么自明自知的心是诚实，然后那个优世藏娘部呢，就是也承认为是两个微尘和刹那呢，就是承认为是诚实。一说这个诚实的时候呢，哦，这个诚实的东西呢，肯定是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他这个在自己的影响当中呢，都理解为是所谓的这个诚实呢，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诚实呢，就是肯定不好的东西，就是已经经得起深意观察的，就是特别化的。你看深意娘去这个观察的时候，也是根本就是无法破掉的，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发罪法翻译的话呢，就是称为堪忍的法，就是堪忍的话，也就是说是僧一娘呢怎么样观察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破不了的，就是经得起僧一的观察的一种法，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你这个呢就是有可以多种多样的这个解释方法，就是它下面呢，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称和是两个呢，就是分开这个解释。称和是两个分开解释的话呢，从实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生意敌也可以说，世俗敌也可以说。然后从那个成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明娘成立也可以说，生意娘这个成立也是可以说。但为什么是仅仅是一种这个生意娘才可以成立的称实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在不同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这样说。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什么这个瓶子呢，就是瓶子本体的不空的，以诚实来空的，以诚实来空的话呢，认为所谓的这个诚实呢，就是以往大劫全部都已经解决完了，并不是这样的。所谓的诚实呢，它实际上是下面分析下来的话呢，还是涉及面是比较广的意思。下面说是，比如说一说到诚实，大多数的人都会理解为经得起深意观察的一种成立之意，就是他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而所谓的是也可以解释为二谛。所谓的这里面城市里面的是呢，实际上是也可以解释为二谛。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是呢，地是的意思。那么生意当中呢，就是城里的话呢，就是这叫做生意地，就是生意的地是。 然后这个四书当中，这个成立的法叫做是四书地，四书的地势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眼睛所见到的瓶子呢，就是四书地，就是它也是一种成实地势。然后呢，就是佛的这个妙观察智德对境的这种法的话呢，密起的这个法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身与地，就是它也是一种这个地势，就是。所以从这个事的角度来讲，是两方面的可以这个解释。然后所谓的称呢，如果从字面上考虑，没有理由不会理解为名言。如果从这个字面上考虑的话呢，不仅是它可以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这个成立的，就是还可以呢，就是在名言当中成立呢，就是也可以这样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瓶子的这个成实不成立啊，瓶子呢就是没有成实啊，瓶子它自己的本体是以成实来控啊。这样说的话，实际上也是有时候是多余的，就是就你所谓的这个成实的话呢，不一定是全部是经得起生意观察的意思，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还是多种多样的意思。由此可见呢，某些田甲的鉴别并非完全让避免造成他人的迷惑和误解，所以我们说生意当中什么什么，或者是再加上这样的这个鉴别的话呢，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就不一定能够牵出别人的所有的这个迷惑。有些人可能要像理解的话呢，就是在生意当中不存在，或者是在城市的这个法呢不存在，这样子说的时候反而就理解成这个其他的，就是所以加上鉴别呢不一定是个好事。他整理呢，那天我们学习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李振海当中也是宗喀巴大师也已经讲了吧，就是所以说这个中观这个因称派和自序派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两个都是要加上那个生意的这个鉴别，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这样讲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丁阶报道呢学习的时候呢，说是在这个自序派当中呢有这个加上这种这个生意的鉴别的说法呢，就是有的。但是因称派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何必要呢，就是某某某某其也这样讲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觉得见解的时候呢，加上这些鉴别也不一定有必要的意思。因此根据当时的语言场合的意义轻而易举的确定名言，就是所以根据当时的这个理解，就是当时的这种语言场合呢理解就是最好的。就像那个遵照印度族大论典当中的这个调格来解说是极为妥善的。一般这个印度的有些语言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语言很深沉，然后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是这个每一个呢要问多字的，就是做这个端出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正义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分别念比较重的人的话呢，哦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哦不不不也是应该这样的，就是让他觉得是这样说起来的话恐怕又不行，就是矛盾又出来。然后哦不不不我就今天想出去，就不是不是想出去的话呢也不是这个目的，就出去呢就指的是就是到这个线上去，不是不不线上去的意思也不是说我就干什么坏事，然后就不用这样。这个很多这个小小的一些语言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分别念来这个装饰，就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它这里呢就是很沉重寓意很慎重的这种语言来就是一表示，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已经圆满了。所以印度的一般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文字的话呢就是特别这个慎重。那么慧仁波切呢，就是他这里这个藏地的有些个别论士，尤其是喜欢学音名的话呢，就是他就担心就是特别多，就是这样说的话呢是不是有就是出现一种泰国，也不是这样，就是应该从这方面理解吧，不然这样说的话呢可能又不信，就是所以说这个名言当中存在也不信，生意当中存在也不信，那怎么办呢，就是然后就是加上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鉴别，就是在这样鉴别的话呢就是没有多大的必要，就是应该要学习印度的这个像月称论士啊，就是让这个当当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语调来这个解释的话呢就是最好的。为了帮助就理解附加鉴别也不矛盾，就如果你觉得是为了就是有些的确是加上一些生意啊，或者是加上一些诚实的鉴别的话呢，你的理解方面非常有必要的话呢，你加上这些鉴别的话呢就是也不富人也这个可以的，就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因为语言呢本来就是表达娱乐的一种过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呢就是他的这个心里面像什么的话呢，就是通过语言来这个表达，就是它是一种这个过法吧。就是比如说我心里面呢就是起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呢，然后我呢就是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已经这个从语言当中就是已经这个发出来了，然后我今天就是心情比较高兴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我的高兴的这种意乐呢，就是通过语言来这个 个也表达这个出来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呢，就是非常有帮助的时候呢，你加上一些简笔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命当中也这样的。圣量论里面也说是所有的这个预言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娱乐的一种这个过法，就是娱乐的一种过法，就是每个人的是可以从语言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在这个心里面就是像什么。除了一些个别家话的人、口是心非的人的话呢，可能他心里想的是一个，然后嘴上呢就是说的是一个。但是比较真实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应该这个心里想的这种娱乐的状况呢，应该从这个语言当中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对这个你的这个理解方面有非常帮助的话，那就是当然你加上一些鉴别的话，那就是可能对你个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呢，也有很可能就是别人呢在理解上面是也加上这些鉴别，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意思。本来这里呢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这个格鲁派和摩诃仁波切的之间的一些那个辩论呢，还有萨迦派的一些呢，这里面就是应该这比如说这个名言呢，就是加利这个分贝，就是师父这个加利分贝呢。然后名言呢，就是是不是名言良辰啊？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呢，就是特别特别多。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呢，我们以前也是听过一些上师如意宝啊，还有那个一些摩诃仁波切的这个娘道辩论书啊，就这些都是学过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影响啊。最近的时候我没有时间翻，但是呢，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这些呢，就是全部就今天呢就没有必要就是再站在这里，不然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是字面上的就是现在还没有就弄清楚的话，那就是更加复杂。就是有些地方呢，可能我也就是说不来，但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因为毕竟以前就是在中观方面的话呢，还是种下一点点这个细节，就是可能有一些，但是呢，我今天呢尽量就是比较简略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他真理是就是这一上呢应该这样这个理解。然后下面呢说，因此所有论点中对诚实、思想、真理等具没有差别的在中观这个因生派和中观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论点当中的话呢，无论是所谓的诚实也好，或者是自相成立的这些呢，都是这个没有任何差别的，就是他那个自相成立的法呢，就是也一概否认。然后所谓的这个诚实法的话呢，也一概这个否认。实际上自相成立和诚实法呢，也是应该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就是他这个诚实。瓶子诚实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当中的这个瓶子是有的东西。然后这个自相成立的话呢，也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面当中的瓶子的这种自相成立，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他们认为这个瓶子的这个实有呢，尘世呢不成立。就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呢，已经变成僧一地的成立了。然后瓶子的这种自相成立呢，就是可以承认，就这是名言当中的自相成立。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来就是建立。然后呢，有很多较真立证呢，就是这样劝说的。但摩诃仁波切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这么必要。就是你说是那个这个尘世和自相成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在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两个都应该可以承认的，就是。然后在僧一当中的话呢，总观的论点当中把自相成立也已经破了，实有的这个诚实呢也已经破了，就是所以说这两个呢就是一并驳斥的意思。所有的论点当中对诚实、自相成立的均无有差别的予以摄破，而将说一些分清差别之类的予以及。那么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不同的中观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诚实和所谓的自相成立呢，就这是存在的，就是让它具有差别的这些语言的话呢，也无非是为恼不让众生感到迷惑不解，就是这也是这个就诸位论师的话呢，就是在论点当中也是有密疑的，就是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把一病全部破了，指的是神意当中破的。然后有时候呢就这两个就是具有差别的方式来建立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在思索当中这个建立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让众生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就沉溺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应该呢就是头脑这个清晰，就是对中观的真实的这个了义这个见解呢就是了达，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个正量都有一个衡量的要点，就是所以说无论是实数量也好，还是那个生意量也好，每一个正量呢就是它有它的一个属省的要点，就是它有个衡量的要点，衡量的方式就是它是神意当中还是世俗当中。神意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中观因生派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共同的这种这个这个五大因呢，就不共的这个四大因呢等等，就是这些因呢驳斥的时候呢，就是全部一概这个破完的。然后在我们这个明眼当中呢，就是它有它的这个衡量，就是显量和弊量等等，就是有这些量，这些量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它有它的这个要点，就是如果对此不做辨别，我们这是一定要辨别，如果不做辨别，是凭借一些这个词语、措辞语调来分析众派，那实在是 开这个荒唐了，就是加上鉴别的呢，就是这个中观这个次序派，就是所有的这个加上有鉴别的等等，就这种次序来这个分宗派的话呢，就是那这是这个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就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事情呢，就是不应该这样的意思。这样一来的话呢，关于那个比如说那个他们呢在神意当中是这个尘世不存在的，世俗当中呢就是应该品质有品质的自相成立的话呢，就格鲁巴的高僧大德当中也是张家国寺，张家国寺呢他的刀割里面的话呢，就是他就严厉的这个谴责，就是他们这个自种的有些比如说加上尘世的鉴别啊，就这些呢他的这个刀割当中呢就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后来摩诃仁波切解释张家国寺的刀割的讲义里面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自种呢就是完全都是相同的。所以抉择这个简解的时候啊，中观的这个简解抉择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应该这个我们这个尼玛巴的这种这个见解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自然会谈的，但是呢有智慧的人呢学习听解报道的呢，学习我们中国摩诃仁波切的有关论点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这种宗派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并不是口头上说的，就是从这个定解上呢就是应该就是能分析出来。所以在辨别后道的过程当中，务必要做到有条不紊的按你二两所衡量的道理，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当然如根本会定的时候，所谓的什么这个生意量世俗量呢，就是都不分的，就是就像定解报道的第七个问题里面所讲的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合道的时候，就是乘着菩萨这个合道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什么呢，就必须要这个有序的分析，就是生意量和世俗量，就是所得出来的这个法啊，就是生意量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一意多应也好，或者是那个有神应当当，就是这样来这个金刚效应当当来抉择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是根本得不到，昨天不是讲了吗，就是在光明面前黑暗得不到一样，一切万法呢就是得不到，就是这又是它的量的作用。然后在这个世俗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先量必量啊，就是那天我们讲那个这个中论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先句论当中的已经讲了四种量，就是所以呢中观派也是承认如果先量啊必量啊这些呢，就是按照因为你们所讲的那样的全部都这个承认的。就所以说呢就在合德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量呢就是根本不能这个混杂，就是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否则仅仅分析面量似乎也成了观察生意的话，那么程序所入达成的菩提伽罗有成佛也好像变为程序生意当中存在了，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承认。如果这个稍微这个面量呢，就是就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变成了生意量的话，就是有很大的过失，就是有些呢现在也是这个合一派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他们认为就是品质呢应该就是品质这个明眼当中是不能观察，应该按世间老人怎么样承认就这样承认就可以了，应该这个不然你如果这个去观察的话呢，那就已经成了这个利益多因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量呢已经变成生意量了，就是所以这个明眼当中呢千万千万不能观察，就是也有这种的说法，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明眼法呢就是稍微一点观察的话呢，它就变成那个生意量的话呢，那就不合理的。为什么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明眼当中说是入了这个大乘的时候呢，就是有菩提伽罗这个成佛的，那这个也是不是成了这个生意量了啊？这只是非常这个可笑的事情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品质呢，就是是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然后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形状是什么，质量是什么样，就这方面稍微观察的话呢，是不是变成了生意量了？然后那个这个菩提伽罗呢，就是在明眼当中现那个积累质量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最后获得成佛，这样说的话呢，这个也变成生意量的话呢，那就是不敢观察了，谁都不敢热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万法呢都不敢逆他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这种这个局面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呢，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千万不要这样承认的，这个是主要是量不同。如果以神量来观察的话呢，真正是这个万法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呢，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本质，就是然后你用情感效应来这个推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神意地了，就是不用说了。然后你世俗量呢观察的时候呢，怎么会是变成这样呢？你看这个我们用世俗量呢，就是可以观察，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看看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形状是什么样，然后它的这个质量是什么样，我们用自己的这种分别量和先量和毕量来继续这个观察的话呢，就这根本不会成为就是生意量了，也不会变成这个生意地了，就是所以说这个量与量之间的这个分析呢，就是的确相当重要的。如果这一点没有分清楚的话，那就是真的成了这个吐司草一样，就是就非常 常麻烦。就是那么程序如大乘的这个菩提伽罗存在的话呢，也好像变成了这个僧衣当中存在了。甚至呢，就是说四树地的话呢，也面临着需要，由于不绝的这个限癌。就是那么我们光是说是四树地，四树地的话呢，就是它不是这里面有个地嘛，就是地的话呢，真是一的意思。那真是一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四树地的不敢说，你看四树本来是假的。那天有些道友都是也给我问，就是那四树地就是不是四树地里面也是地是真实的意思，那四树地不能说吧，只说四树吧，就是。所以门峰仁波切呢，就是书记这位道友，就是说是那个。你就那个就是特别害怕，就是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变成圣意一样，如果次序上特别特别单着的话呢，就所谓的四树地呢就是也这个面临着就是又有就是不觉了啊，就是是不是特别害怕，你看四树地的话，四树是假的，地是真实的，那这样的有时候真的自己的这个观察的智慧啊，就是还没有得以具现的时候，什么方面就是考虑的特别多，就是就念那个道和过啊，就是道过中白也是难以这个就是其次了，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说这个舞蹈，就是舞蹈的话呢，就是增量道、加兴道的话呢，这样不能详细观察，不然的话呢，加兴道当中呢，不是有这个卵为、定为、认为这个，那这些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这个观成神一体了？然后这个过位的话呢，就是过本来有十年啊，什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啊，就是这些，但这些一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会不会变成神一点？然后各宗派呢，就是本来先宗当中分三宗宗派、四宗宗派，这些一分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些分析都全部变成神一体了？所以呢，就是最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舞蹈师弟啊，就是国位的案例啊、宗派的案例啊，全部都已经这个全部抹杀了，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不能成立了。那这种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可怕的事情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看这个用神一娘来观察还是四素娘来观察。就如果神一娘来观察的话呢，就是万法不成立；四素娘来观察呢，万法的成立。这种观察呢，就是根本不会成为呢圣义地了。就是所以这方面根本不用担心。好，今天讲到这里。
सुनंदये तंच भूताय तन्ये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h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ha